这一个多星期以来，中美之间发生了好几件事情，而且都有点让人有点目瞪口呆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的这个领事馆，然后中国回击。这个是以前出人命的时候，比方说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呀，什么南海撞击了，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啊？
如果你按照大陆的这个逻辑，按照中国大陆这个逻辑往下走的话，那是很自然的。的的确确，北京方面让吃惊了。美国这一系列的，就这个从5月20几号到现在的一系列的措施，让北京猝不及防。我就能看出来北京猝不及防。具体来说呢，就是，我给它概括一下，就是一个文件。就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这是5月20日的。再有三个讲话，一个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6月26日的一个讲话，在亚利桑那州的讲话。然后呢，7月11、17日，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的一个讲话。然后再加上蓬佩奥在7月23日的讲话，这个题目上叫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前途。紧接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讲话前一天就是关闭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实际上这是一连串的。我对这事的解读呢，就是从5月24日到蓬佩奥的这个讲话，23日讲话，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完成了一个从2018年10月2号，大概10月2号，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在哈德森研究所的讲话，从这儿开始到现在这个结束，在这儿就结束，这是基本上一个历史的转折完成了。这个完成呢，是一个和中美关系呢，应该明确的是，更具体说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完成了一个转折，就是从友变敌的过程，经过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完成了。
您讲的这三个讲话，我其实只注意到蓬佩奥上个星期的这个讲话。
这三个讲话内容都很非常强。第一个讲话呢，就是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策略，这个呢就是明确的说呢，我不去推翻中国共产党。那么第二个讲话，奥布莱恩这个讲话，6月26日这个讲话，他把习近平比作斯大林，明确说习近平就是斯大林的继承者。26号，
这个是第二个讲话还是第一个讲话？
这是第一个讲话，
这是第一个讲话。六月
是文件在公布出来的。
哦，
这5月20日，这是一个文件。第一个讲话是奥布莱恩6月26日的讲话，
就干脆就说习近平等于斯大林，
就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话就这么说的。斯大林的继承者是美国犯了一个非常荒谬的错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实行民主制，是一厢情愿。整个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知都是一厢情愿，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再下来呢，就是威廉巴尔。威廉巴尔这个讲话呢，主要是针对工商界的。他这个讲话就明确就点的明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到成长成现在今天这个程度，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工商界。工商界为了经济利益，为了财政金钱利益，去到北京磕头去了，包括好莱坞在内。那么再下来就是蓬佩奥。蓬佩奥这个讲话更简单的说，就是你必须要各个国家，美国的各界，还有西方的美国的盟国，还有其他国家，要做出你的选择，你是站在民主的美国这一边呢，还是愿意站在专制的北京那一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边。
我还记得您在过去的采访里面，您讲到过彭斯的那个讲话非常重要。我记得您说过，它是一个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和对中国的一个声讨。那么就是说，从那个时候逐渐的演变，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思路越来越明确？
它也是对于北京的一个提醒，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呢是对自己对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一个反思，同时呢也是向北京发出一个信号，告诉北京，如果北京再不改弦更张，美国就会有政策变化了。
你说的这个就是2018年10月的彭斯的讲话。那么在这个讲话以后，等于是说北京的种种举动让美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
对，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提醒北京，你必须要注意你的行为，必须改弦更张，你这样子的行为举止是不可能被西方国家接受的，是必须一定要是被美国所摒弃甚至引起敌意的，你必须改。但是呢北京呢始终没有改，而且叫变本加厉了，犯的错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犯的错误越来越大。
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那第一个错误呢是去年5月份的贸易谈判，在谈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95%的文保都达成了，突然间把谈判做得先了，要重新谈，谈生意没有这么谈的，谈判没有这么谈的，把自己的信誉就一个大破坏。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疫情，在处理疫情的上面隐瞒瞒报，又出了和世卫组织等像收买一样子的，这又是一大打击。更大的错了就是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推给美国。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把这个责任推给美国，然后再下来这已经错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了，影响到全球了。再下来是香港版的国安法，这个国安法是无事生非，北京已经麻烦事情够多的了，又推出了一个香港国安法，这个国安法就是成为压垮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最后一颗稻草，因为他把自己的条约，把自己的承担的义务全部抛掷到脑后了。虽然是去年北京方面就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性历史文件，已经过午了，但是没有付出实施，可是香港版的国安法就付出实施了，而且是突然间付出实施的。后来韩正啊，负责港澳事务的，就说这个方案呢，是从去年十月份的，19届四中全会下定下决议的，才不会有影响。这说明呢，大陆方面对于什么是西方民主政治，什么是条约的约束和义务，好像大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香港版的国安法就成了压垮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最后一颗稻草，就走到现在了。所以你看嘛，现在的这一系列的美国这些个方针方案讲话，都是从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的反应。
做出这样大的动作，这有点像是两个人打架呀，或者两个人发生冲突。脑子清醒的人他会想到下一步，就是我做出这样的反应，对方肯定不会光坐在那里挨打，那对方反应以后我接下来这个要怎么走，这个你觉得美国想好了吗？这样两个国家发生冲突这个后果你觉得他想好了，他下一步他会一直这么坚定往下走吗？
会的。这个呢他不是今天才有的，他是已经经过了70年来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的反思，进行了70年的反思，所最后达成的一个共识和结论和共识。两国关系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一个认识上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我给它概括一个呢，就是从敌到友，再从友变成敌的过程。这是一个像轮回一样子的，最初小如何从敌变成友，我们就看一下基辛格是怎么说。基辛格是这个从敌变友的先驱，完成这个从敌变友的过程的先驱。那么基辛格呢，他注意到 尼克松在1972年美国和中国大陆达成上海公报后非常高兴，他在当天的庆祝晚宴上面几乎情绪失控，他在祝酒的时候就非常冲动地说，他说如果有外国胆敢再入侵这片土地，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保卫它。基辛格在想这番话的时候，他发现尼克松说话的口气啊，就像是在上海租界里长大的西方人。他说注意到尼克松这个变化。七年之后，也就是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就在这一年，基辛格呢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的第一卷《白宫岁月》。他在就美中关系这么写道，基辛格的原话为了翻译过来的，从尼克松踏上赴华之旅的那一刻起，美国与中国就开始了他们相互利用的婚姻。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有一种情结，但他们的情结是系于过去的中国，或是一个不存在的中国。当中国成长到可以自立，他就会无视美国的利益；当他再进一步发展到强大时，他就会践踏美国的利益。这是在1979年写的，
就等于是说，他当时算是一个预言。
他是预言，他意识到这个，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这个美国人实际上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公众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面达成了共识。美国公众和政治家都发现呢，中国大陆不仅在侵蚀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而且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那么呢，美国政府的新政策就是要改变中国大陆的行为，来保卫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美国要求美国的盟友和企业家站在美国政府这一边，不要受中国大陆的金钱诱惑，